新冠疫情至今已经大约20个月了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后应该如何的努力呢？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。新冠疫情全球死亡人数至今大约450万，这些人数摆在今天的以色列是全国的2/3。如果没有新冠疫情，今天他们大多数还在。20个月，这么短的时间里，如今他们都走了，那么多人，他们的灵魂去了哪里？自古以来，造物主神耶和华很清楚地告诉世人，他希望人的灵魂至终到他那里。即便不知道造物主的人，良心里、冥冥当中也隐隐约约地感悟，那位掌管一切的是善良的、仁慈的，他希望人回到他那里去。然而，这个完全自由的选择摆在大家面前的时候，人的选择不尽相同。由于个人的选择，至终有些人上升了，也有些人下去了。对照圣经启示录的预言来看，造物主神允许基督耶稣的使徒约翰看见一个异象，异象中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揭开七印，第四印揭开的时候，约翰看到一匹灰色的马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，阴府也随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可以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杀害地上1/4的人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有拿着7只号的7位天使预备要吹。第6位天使一吹号，4个使者被释放。他们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要杀人的1/3，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，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，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走、金、银、铜、木、石的偶像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、邪术、奸淫、偷窃的事。听众朋友，启示录的记录让我们有了真理的框架，也借着这真理的框架，让我们能够理解今天新冠疫情和过去发生在人类历史中的大事。原来，类似新冠疫情这样，这么多人在极短的时间里离开人间的事情，古时候也发生过。同时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？死亡下阴间的人，他们的灵魂为什么是往下去呢？神明说，过去已经走的人，其中一些是去了阴间，这是因为他们拜偶像，做了凶杀、邪术、奸淫、偷窃的事。过去20个月里，走的450万人，很多并不属于这一类的人，也没有做过那些神不喜悦的事。既然如此，他们为什么走得那么突然呢？圣经启示录的预言仍然给了我们理解世事的天光。许多不认识造物主神的人听到启示录，心里总有疑惑，这是真实的预言，还是信奉造物主神的信徒，为了劝人为善，远离恶事，撰写了启示录这样的神话故事呢？事实上，写圣经启示录的神，同样写了圣经里的历史书与先知书，所以我们可以把预言拉到历史当中来对照，就会知道圣经的记录是不是事实，这位神的话是不是真实可信的。圣经启示录是神在公元90多年叫基督耶稣的使徒约翰写的。神在公元前590年，神分别叫2位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跟以色列人传话，并且把神的话写在书里。那时候古代以色列人 正面临着亡国的威胁。先知以西结已经在第一批被俘虏的人中被敌军带去了巴比伦。耶和华叫被俘虏的以色列人知道，虽然他们亡国了，神仍然与他们同在。被掳的以色列人既伤心又害怕，就问以西结，留在故乡的那些人，他们的命运如何呢？神叫以西结告诉他们，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，三分之一因饥荒消灭，另外的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，因为你用一切可憎的物、可厌的事玷污我的圣所，我必要使你人数减少，不可怜悯。另外一位先知耶利米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余剩的人当中。耶利米爱百姓，为城内的以色列人恳求神的保护。耶和华对耶利米说，虽然有先知摩西、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，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。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，叫他们去吧。他们问你说，我们往哪里去呢？你便告诉他们，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，定为刀杀的必遭刀杀，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，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，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。什么事呢？就是孩子们捡柴，父亲烧火，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，又向别的神交奠祭，惹我发怒。听众朋友，这些拜偶像的以色列人都是造物主神的选民，他们的祖先们全是敬拜造物主神的，怎么会落到全面拜其偶像，离弃祖先所敬拜的神呢？原来造物主神是看不见的，以色列人小信，便以眼见为实，加上国家富强之后的骄傲，自以为聪明，喜欢带给人现实好处的邻国外族人的信仰，因为发财、升官、健康、名利、女人这些现实的好处看得见、摸得着，连不信的人也喜爱羡慕。而反观造物主神的要求，叫人要圣洁、节制、公义、饶恕、慈爱、施舍、信实、正直，既难做，而且做的人也少，所以逐渐遭人厌弃了。即便以色列人在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之初，当时领导国家的大卫王对造物主神的敬畏之心是非常高的，而后来以色列人的子孙们也逐渐淡忘了，他们纪念的只是大卫的武功战绩，而忘记了大卫留给子孙的精神财富。大卫说，造物主神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，造物主神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造物主神啊，你是我杯中的份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以别神代替造物主神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。听众朋友，这是大卫王对于造物主神的敬畏。造物主神是人真正的独一的倚靠，可是古代以色列人丢弃了。神给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，也就是公正、正义、仁爱、诚实，不再是古代以色列人羡慕的价值观念了。以色列人离弃了造物主神， 转向邻邦外族人的偶像崇拜，导致国家和百姓人心的全面堕落。这是为什么耶和华神不可怜他们，这是古代以色列人亡国的原因，也是为什么直到今日以色列人仍然散居世界各国当中。今天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犹太人，不要羡慕他们的学术成就，不要崇拜他们的理财成就，也不要羡慕他们的科技成就，羡慕了就沾染了拜偶像的功利心态，这乃是堕落的陷阱，跟神的生命祝福，也就是圣洁、慈爱、公义、信实是毫无关系的。千万要警惕，造物主神的话不可儿戏，轻看不得。我记得2008年中国宇航员杨利伟离开太空舱进入太空，中央电视台同步在全球播出实况，整个过程极度缓慢。为什么缓慢？因为必须确定每一个安全系数，做到了，查证了，再进行下一个动作，目的就是要保证杨利伟的生命安全。为什么太空如此壮观，令人好奇，而且环境却是如此险峻？造物主神2000年前回答了这个问题，答案记录在圣经《使徒行传》里。神说，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，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神的回答简单明了，神创造人，祝福人，他赐人的居住地是地表的陆地，离开地表陆地就离开了神的祝福，人的生命无法持续，因为不合适人的居住。造物主神为什么给人这样的限定呢？答案就在同一章的27节里，说神要他们寻求神。人的被造有造他的神的命定，神按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，神是灵，人是有灵的生命体，人能够理解神，跟神沟通，与神交往。人被造的命定是人是要和神一同生活的，所以神限定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。这也是为什么古代以色列的国王大卫说，造物主神啊，你是我杯中的粪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我要住在造物主神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肉体必须住在地表的陆地上，而我们人的灵魂必须住在造物主神里面。我们待人处事与每天的生活必须遵行神的真道，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时候所说的，你们要常常在我里面的原因。这是我们人的命定，不可逾越。以色列人逾越了造物主的命定，结果他们的愁苦持续至今。以色列人散居世界各地，是神预备给世人的见证人，这是个负面的见证，也就是说见证了离开造物主神的结果。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群见证人，是正面的见证人，见证了神给人类的拯救，就是神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群见证人就是基督徒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门徒把神的救恩传到世界各地，所以今天您我在各处都可以见到基督徒和基督的教堂。 新冠疫情至今20个月，期间多少基督徒祷告神的帮助要消灭新冠病毒，至今神没有回应。基督徒非常清楚，神没有回应不是神不存在，而是我们所求的不合此时神的心意，此刻神给人类的命定。先知耶利米求神可怜以色列人，神说，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回来吧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可憎的偶像，你们就不被迁移，洗去你们心里的恶和污秽，使你可以得救。今天我们求神可怜世人，不要叫我们死于新冠病毒，神没有立刻的回答。是不是造物主神也同样的呼吁我们要归向他，离弃财富、武力、科技、能力的偶像，归向独一的真神、造物主耶和华，遵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与真理呢？各位基督徒，我们要为耶稣基督的托付发热心，教会务必彼此相爱，见证神的道，基督徒务必倚靠圣灵的带领，传扬基督的福音。如果疫情之前我们没有做好，现在是我们警醒悔改的时候了。保罗在结束他给儿子提摩太的道别信之前说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。为什么？他给提摩太的前书中说得很清楚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事上专心，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人。听众朋友，疫情当中去世的人，他们的灵魂去哪里？跟他们信福音有关。以色列人没有行律法，彼此相爱，周边的国家许多人因此失去得救的机会。今天基督徒有没有传福音，教会有没有彼此相爱，也同样决定了疫情中很多人将来的灵魂归宿，甚至也决定了您和我将来灵魂的归宿。听众朋友，刚才跟您谈的是新冠疫情的反思和我们今后的努力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